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平常休闲娱乐的时候啊，就会刷这些影片哦。前阵子看到一支影片，就是他访问一个他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务。那因为他这个访是在国外，我有点忘记是欧洲的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他们在国外有很多，例如说以前工作是这个特务工作的，当他退休之后，他可能会转为这个教练哦，就是等于说训练的角色，又或者是他可能会出书啊、演讲啊，分享他以前的这个特务生涯。那他在这个访谈当中，这主持人就问了这个特务，讲说：“诶，大家都觉得特务的工作很神秘，并且可能在一些紧急危难的情况呢，要能够受住压力。那你们是怎么接受这样的训练？就是到底？”以特务的这个职业培训当中啊，是如何让你们产生抗压性，在很紧急危难的时刻也能做出决定跟选择。他说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一直 move on move on， 一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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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的访谈，就都是英文的。然后当那个特务在分享那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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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种我们以前看一些什么美剧啊，或者是一些电影啊，不是会有警察嘛，然后他们可能要攻坚之类的，然后那个警察就会讲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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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然后就一群人哒哒哒哒哒，然后赶快破门而入所之类的。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他还说在某一个瞬间你可能会遇到很危险的时候哦，可能你负伤了、受伤了，或者是出现出乎意料的情况，我们平常人都会 shock， 就是震惊、吓住，并且你没有办法做下一个举动，你可能就傻在那儿。但他们训练自己的方式，或者是他们被教导的方式，就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在行动。就是你虽然当下震折住了，但是你要立刻做出下一个举动，不管做什么都好，你总归就是开始动。所以像他举一些例子哦，例如说在一些情况可能中弹了之类的，他说这时候你可能痛得要命啊或怎么样，但你就要赶快动，不管怎么样就是个对了，不要停在那边，千万不要停在那边哦。然后你在移动的时候，或者你在动作的时候，你就可以激发自己去思考我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也许按照计划来讲，你这时候要做某一个步骤，出乎意料出现意外，那你就傻了，想说我也不知道现在跟原本讲的事情又不一样，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归你就先做就对了，先做，然后一边想着我等等要怎么再回归到你一开始的那个 mission。他就这样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他们训练的方式哦。那我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短的影片啊，我内心就有一个感觉哦。虽然他刚刚讲说发生一些紧急危难的情况，他们被训练的方式就是赶快动，有些人会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不太能够适用的，因为当我们遇到紧急危难的情况，或者是也许是一般职场当中出现出乎意料的情况，我们可能会觉得我要先思考再行动哦，我要想清楚再动，避免我一时错判了嘛，一时误判了嘛。我们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冷静啊，比较稳定的选择。但是我觉得看了那支影片之后，就觉得其实我们刚刚讲说，虽然我们并没有具体的做出行动，但是因为我们当下吓到了嘛，或者是我们当下就是很错愕， 但我们立刻让脑子动起来，是不是跟他的那个 move 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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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只是说我们一般人遇到的场景可能不像特务一样面对的是可被扫射啊，或者是什么拯救人质啊之类的这种性命堪虑的事情，我们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与主管的应对啊，然后跟客户在议价的时候啊，或者是突然出现很 无理的人哦，这种相对来讲对生命没有造成莫大影响的情况，那也许你当下是被吓住的，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的说立刻做出一个选择哦，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但你至少脑子不能一片空白，就是刚刚讲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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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很快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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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的脑子要赶快动起来。然后这个特务也讲到了，他说就算他们一直行动，但不代表说他们不会难过生气，他说你可能遇到这些情况，你也会很自然而然的萌生出很生气很难过的事情，但他说没有关系，有这种情绪或态度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行动要先做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是出乎你意料当中的事情，或者是超出你一开始计划当中的事情，也许我们不像特务一样要赶快拿着枪啊往前冲啊什么之类的，也没那么严重，但至少我们的脑筋要赶快动起来，原本脑子空白的地方赶快填补上哦，不要这边发呆。有些人发呆是真的呆耶，你发呆人不动就算，你脑子也没在动啊。有些人发呆或者是顿呆一下，你至少脑子有在动哦，赶快想一下哦，然后赶快的来做决定，就可以哦避免损伤持续发生，然后也可以紧急的止血啊，赶快去力挽狂澜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这一支有趣的影片啦。轻松的生活话题之外呢，我们今天也要带来精彩的访谈，要带着大家去一个异国，也是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是印度。很多人想说哈，微微你想去印度哦，女孩子不要去印度比较好吧，我们都会有这种异样哦。我自己也会有恐惧的地方，那我想去印度的理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哦，不是我特别信奉哪一个教，而是我觉得印度是一个在宗教文化上特别魅力的地方，包含服饰啊传统文化这些我都蛮喜欢的，但是确实也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原因哦，我会却步，我觉得去印度旅游并不是这么的方便，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担心。我们今天邀请到研究员来跟我们做分享，邀请到的呢是台湾印度研究协会的研究员何奕琪。奕琪你好。
你好微微。大家好，我是何奕琪，是这本奇怪呢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
邀请到奕琪哦，刚刚提到真的是奇怪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印度不熟，很不熟，超不熟。我觉得像刚我开场讲到说要来聊印度哦，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就是可能会满头问号，会觉得说对啊，印度虽然我们知道是一个野蛮人数挺多的，非常多的，然后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国家之一，但是跟台湾的紧密结合的部分到底在哪里，有些人并不认识。那奕琪其实对于这方面有蛮多的认识跟了解，想要问问看奕琪啊，你自己对于印度的这个认识还有研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且你接触的议题其实还蛮多元的。
如果说你大家都会问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印度旅行，人家说的你去印度呢只有一次跟数次，那我后面那位后者这样，那可能就是从小在还没有办法接触网络的时候，印度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所有的小孩都希望能够挑战或者是有一种冒险的梦，所以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踏上了印度的土地。那接下来就是我本来是中文系的学生哦，对，我大学的时候主修是中文，那就会读到很多像上古梵文传过来的那种古语，
嗯，
汉语有很多字是从梵文来的，像须臾啦、一刹那或一刹那这个字哈、嗯，都是印度的数字单位，包括曹冲称象这种哲学故事、数学故事也是翻译自印度的，
嗯，
比较古代的。那现代一点的话，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都替印度家庭的。他们都是博士后来台湾研究，都是20多年前的往事哦。那常常跟他们接触嘛，然后就学会了一些甜点，还有做一些菜，所以就会比较了解说他们生活中间有一些是我们 课本看不到的，他们会很主观，很主观，个人的主观，讲出他们心里的想法。那每个帮又有自己的帮语，
嗯，
所以真的就会就非常，你就可以用做一种变异比较。
欸，其实像刚刚一起讲到的这一块哦，很多人对于印度的认识，刚刚讲说。若非我们有可能生活周遭，不管是因为学习的关系、专业领域的关系有所接触，对于这个国家也充满一种神秘的色彩。但是你说要跟我们的文化有什么关联？也许早八百年前就已经有关了，只是我们
对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人家说最早的记录啊、哦，是从秦始皇时代。所以我发现成龙的那个叫神话吧，2006年的那部电影啊，它也不是杜撰的，因为在。不可考不确定的历史里面呢是说在秦始皇时期，但是可考的譬如说佛经是从汉朝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个古中国的汉代。
嗯，所以其实这些连结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深哦。不过把时序推回到现在的这个 moment 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可能是过去的一些不同文化的交织影响。诶，现在啊大家对于印度的想法有的时候确实哦抱持着某种刻板印象。像我最常听到的、哦、就说人家对印度来讲就会说哦，这个地方哦女生不要自己去旅游，自由行哪都可以，但印度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不要去。这个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啊、那确实啦，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他自己的社会议题要解决，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观感哦，诶，大家好像会对印度有一种怕怕的感觉啊。
我觉得害怕是必然，因为印度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治安很差，他们努力的立法，女权社会女权团体或者说社会公益团体，像那个大家都知道三个傻瓜的 Amir Khan，
嗯，
他也有做过这样的社会节目、访谈节目，各个层面希望推动的就是平权，但是毕竟那种这个国家啊、哦、根深蒂固，
嗯，
然后文盲、教育程度差距太大了。所以他们的性平之路要很长要走，而背包客在片土地上，你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好的人很多，但坏的人也不少。
所以确实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会为大家筑起一道高墙跟屏障哦，因为你会觉得我要先越过这个重重危机，好像才能认识这个国家。诶，我们想问问看，一起刚刚讲到你自己很早就去印度了，那时候不会想到这些问题吗？
我的胆子可能真的比较大，因为人家在问我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隔壁的邻居哈，这位伯母他还在世，他都说啊，懵大啦，都瞪来啊，他就说笨笨的人不怕的人呢，你反而可以去过很多地方，所以我也自己去过埃及，
嗯，
2008年，一个月，
很勇，
花到一毛钱都不剩，真的就是到了仁川机场的时候，我只能刷卡了，真的是一毛钱都不剩了，要在仁川转机，
嗯，
去埃及哈。那印度是因为去了很多，每次譬如说大家的时间，因为出来工作以后假期都不一定嘛，
嗯，
所以譬如说我邀了我妹妹，我妹妹的同班同学，或者是我的同班同学，以及我研究所的学弟，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会在不同的机场放人，
哦，
或者是不同的机场汇合，不同的机场汇合，你就会看到四人团变成五人团，又变成三人团、一人团，有时候又变二人团。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就像刚刚讲，广大哦，大家广大，当下就一股脑儿觉得想去就去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印度就是人口非常的多，所以每一天都是一种挑战。你就每次我学弟那时候很轻嘛，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从来没有出国，他第一次出国呢、嗯、就是跟我去印度，就他就觉得他自己无所不能了，
就先挑战了很难的国家。
对，
这一个历程哦，大家讲说哇，旁人都会觉得说哇，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很让人担心啊，很让人紧张。但是我觉得，更可以从一起自己亲身去过印度，然后包含相关的研究跟了解，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啊。然后其实这个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多元、有意思的，不管是从宗教层面，或者是庶民的文化当中，都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李宇春的歌曲《和你一样》。我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带走一个天堂，歌声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你。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查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清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聊到印度，邀请的是研究员和一起来跟我们做分享。刚提到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其实里面非常喜欢的就是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很多跟吃的有关。
吃的，对，我都会做哟。
哇，好棒哦！其实
是真的，我真的都会做。所以里面有一页是我自己做的菜，只是原虽就是香菜不够漂亮而已，18页
啊。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啊，就是我对于印度这个国家的印象，我也没有还没有去过印度，但是我其实蛮喜欢在台湾的印度的料理，但是我并没有办法确定到不到地，因为我刚刚说我没有去过印度嘛，所以呢我不太确定我在台湾吃到印度料理，尽管可能应该是印度人开的，但我也不太确定那个味道
有可能是巴基斯坦人
对，很有可能是巴基斯坦，对，但是因为我就喜欢那种香料味，你知道吗？就是有那个烤饼跟香料味，还有就是那种咖喱的结合，我就很爱这种味道。
Masala， 对 ，Masala powder， 哇，加下去你就会有各种的组合。
对，所以我在看书的前半段，刚刚讲说食物那一部分，我是看得非常的过瘾啦。我相信也有蛮多听众朋友蛮喜欢这些异国料理的，因为在台湾我们先不要讲说去印度啦，说在台湾其实大家偶有接触嘛，可能有时候聚餐大家就会特别选一些异国的料理来品尝看看。那其实在书里面刚刚讲说前半段讲到的跟料理有关，我觉得这块很有意思哦，想要请一起帮大家介绍一下。像刚刚讲到的说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们以为是印度人开，但可能不是。我们其实分不清，
我们现在讲，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其实它非常的文化很悠久，但所谓现代印度这个概念必须要等到二次大战他们独立之后，而且曾经分裂，所以你看到你要是随便查一个维基百科或者是百科全书之类的印度史，他都会说英属印度，可是同时间并存的还有比如说古代的印度，它一直包含现在的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国哈，还有包括已经变成锡金，是一个那个锡金国，这些国度这样。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印度，很多人会觉得是我们看地图的时候的那个范畴，但是其实有别的区分方式是更大的。
是的，是的，比如说人家讲的巴基斯坦，我刚才讲的巴基斯坦啦，或者是说部分的阿富汗，不是全部的阿富汗哦。这些国度在古代的话，要看哪个国君，他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大一统的帝国并不常见。反而都是各地的小邦国。那比较近代的方面，就是说有西方列强扣关之后，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些大军跟哪一些国家在一起联合，或者说被哪一些国家给控制。那其中最威力最大的当然就是英属东印度公司
啊，对，
尤其是在他们以加尔各答还有 Odisha， 现在叫 Odisha， 以前叫Orissa， 他们会改名，要去殖民化就会回到本土化的发音。这些这些地方其实之前都有自己的，譬如说自己统领这边的 Raja 或者是 Nawab， 这是根据印度语跟那个伊斯兰语的称呼啦，就是大军或者是国王的意思，土邦王，嗨，这种意思。
我在看刚刚讲说食物这一块的时候才发现，哇，一样都是我们可能统称或者是我们普遍讲说好像都是印度的食物，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细节跟变化。
对，
并且加上里面的香料啊，或者是里面常用的一些常入菜的东西，在台湾并不是主流，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可能刚刚讲香料类型的也不太熟悉，所以会有一种就像我刚刚讲的，会觉得这个口味好奇妙好特别哦。
你不觉得吗？他们的印度咖喱都把所有的香料或者说所谓的蔬菜融于无形变成酱汁，所以它每一种香料你的味蕾要非常的敏锐，你才会大概知道说小茴香、豆蔻，然后什么丁香啊，这种东西全部掺在一起。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刚刚讲说，那时候讲说我很喜欢那种咖喱类型，像台湾人其实蛮喜欢吃咖喱的嘛。有些人会喜欢说，我喜欢日式的，我喜欢那种泰式的。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比较偏印度类型的，因为我觉得那个香料味有够重的，我好喜欢那种很重的香料味。我也吃不出是什么口味，因为我也不可能 不太熟悉里面加了什么，但是我就喜欢那种挡靠比耶感觉。
而且你看各个邦都有他们自己的名菜呢、
啊、
我们说北边的话你看哈，我们通常都讲说 Naan 啦 Chapati 啦 Puri、嗯、这是饼的名字哈、嗯、这都是饼的名字 Roti Idli， 然后这些有的是分南边的跟北边的，
嗯，
啊，是分南边跟北边的。但北边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它从两河峪过来以后带来的面粉，这个没问题。
嗯、
那南边的话呢，米食为主，那你就会在海德拉邦很有名的比亚尼，什么羊肉抓，那个叫羊肉焖饭，用陶罐装焖出来的哦、
嗯，
很好吃。
嗯，是你现在讲着，我就觉得好饿。
对，而且还要用姜黄，还有石螺，就是 jura。石螺是一种香料哈，这样焖出来那种香气口感，再加上那个咖喱酱啊什么的，你就觉得，这种还有机会再吃到吗？这很会做的，就是啊，你就很想把所有东西都塞到你的肚子里。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份都很多。
嗯，会。我觉得在看一期的书的时候，是第一个，去真的比较认识这些。料理的差异或者是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我们才会更明确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叫这个名字啊。啊，我们以前可能只负责吃嘛，连这个里面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那我觉得不只是刚刚讲到说我自己个人很爱那种香料类型的咖喱哦。还有一块就是说在书里面也有简单提到是关于茶。就像刚刚提到的、哦、东印度公司很多人也知道印度在茶方面也是举世闻名，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它的一个蛮具代表性的特产。这一块其实在您的书中也有来琢磨，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去更加了解茶在印度所代表的地位，然后还有包含到底还有什么区别。我们其实通常都只知道大略齁，都不晓得详情。
对，印度大家都会说 chai 嘛，其实茶大家都知道的意思就是它只有两种发音，得跟 chai， 它是从它的那个运输范围、流传的范围，如果是比较靠近福建东南沿海，我是说古中国东南沿海，就会叫得。
嗯，
好，所以发音在世界各国，如果你听到他们是在国家里面念得的话，它一定是跟东南海买的。如果念 chai 的话呢，就是走北路。
哦，
北边的北中国走出去的路啦、啊。然后在印度呢 ，chai 就是念 chai。那很明显的你看就是当时这样出去，可是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当年福军就是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派他在加尔各答有植物园的时候，他在中国武夷山拿到了这些名种，然后运送出去到植物园栽培。照你来讲的话应该是走南边的路线，应该叫得才对啊。
嗯，
可是他就念 try 啊，所以我想可能是他们以前的人们啊，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土种的走那个茶马古道，他已经习惯了念茶茶茶，就这样。这个我也走过，这段路我也走过，真的好辛苦啊！
但我觉得自己
从云南过去的
亲身体验的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关于印度，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们会说好像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可是偏偏我们历史当我们在学啦，台湾自己本土在学历史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个国家，几乎在不同的世代都会提到这个国家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就像刚刚讲茶，讲到贸易，讲到书，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但是好像。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许你觉得接触的并不深，就不晓得这么多细节。所以看到一期书里面的介绍，我觉得真的会有勾起大家对于那种印度的更多文化细节的好奇心。那也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吃啦，我觉得书里面感觉有种食衣住行娱乐好像都要提一下哦。在里面的交通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交通形态跟台湾的就差蛮多的，因为我觉得跟那个交通应该说模式就不太一样，然后很多人会说这样好像去这些国家可以有不同的体验，但是也应该也有一些新的挑战吧。
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我们台湾其实很早就跟世界接轨了，
嗯，
我们至少有400年以上，只是说不能说是世界发现台湾，是世界看见台湾哦。嗯，然后茶一样，跟 Robert Fortune 把那个茶株民种送到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后，他们在加尔各答散到大吉岭去，所以大吉岭红茶现在变成世界民种。
嗯，
啊，那同样的呢，在离大概在1857年的时候，大 大清帝国又打输了，必须让淡水开港。
嗯，
淡水开港，那时候殷商陶德呢，他就一样的引进了那个茶株，所以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开始有大规模的种茶，所以你看大稻埕有那么多的茶。
嗯，对啊，
台湾有东方美人茶，所以这也是一种世界上的接轨。像台湾茶是很有名的呢，所以我在那本讲这个茶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台湾的事情。我们台湾很早就跟这个世界，或者说跟印度有这种类似的往来，
嗯，
当然都是透过英国人，
对，把它串起来了。
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做，有助于国中的历史考试。
有有有，不然大家会觉得啊，东贝贝西贝贝这些人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
但其实
就像 Timothy Brook 朴正明先生说的，他说物流网，全世界的物流网在18世纪就串起来了。
嗯，对，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哦。以前学的时候，以前为了考试念书，你觉得念得很痛苦，现在你用更轻松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我们原本是很片面的去读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情，但是你可以更纵观的去看，诶，同个世代其实大家的连结是有所互动的，哦，同个时间我们在干嘛，人家在干嘛，诶，其实我们有一些新的交流。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交通这一块，其实我还蛮喜欢一起写到自己去搭乘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的体验，然后还有很多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包含像里面常见的可能类似卧铺的火车啊、三轮车啊等等的，这些在台湾大概很难再见到了啦。然后很多人说，那个车上人好多，好挤哦，好的感觉很辛苦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很特殊的经验。
对，其实你看我20多年去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三轮车已经让我非常的惊讶，这根本就是穿越剧吧。
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是20多年后它还是一样存在，他们真是好喜欢传承千年古味哦。然后可是同时因为他们的人才多，那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当中，所以你会发现三轮车 Uber 嘟嘟车跟那种大纸牌汽车跟他们 Tata 的车子全部大家一起竞争，还有轻轨捷运跟那种很老的火车，
也太多了吧，
通勤在用。对，就是选择很多，但是大家就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价位
啊。
对，所以他们的三轮车夫哦，就是你可以复古一点叫做人力车或黄包车夫，不是那种观光区说是给你踩个一圈拉个一圈，他真的就是靠这个为生的。
嗯，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看到现在啦，看到三轮车或刚讲以人力拉的车，会觉得好像要你知道拍照合影啊那种感觉，特殊的场景。但是生活很重要的一块，也有人会是选择这种方式作为他外出的必要选择。
对，像你看会有小学生放学了，全家就包一台脚踏的三轮车，脚踏的那种三轮车夫载他们的好几家的孩子。那时候我就数一数，天哪，8个小孩哎，
那么多，
换小娃娃哦。然后如果说摩托车，自己有摩托车，也这种3贴4贴5贴的全家，哇、好危险啊，没有安全帽呢。
他们习惯这样子了。
对对对，所以我在那边骑摩托车的时候，我常常租摩托车，我也要很小心。但是在印度骑车，大家就请放下所有的规矩吧。
因为大家都没有规矩，你也只能先没有规矩的才能保护你自己。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那种会车技术，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远远无法跟印度人相比的。但是按喇叭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输给印度人。他们按喇叭是从未停歇24小时的响，那么你也只能这样。我常常怀疑，我按的喇叭他听得到吗？
因为都是别人声音。你说乱嘛，也真的是乱；你说有危险嘛，也是真的危险。但是他们就过得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别的国家的生活是这样，也许我们从现在的角度会觉得哈，他们这样子很危险吧，然后交通这么乱，然后感觉外出哦技术不好，可能很容易发生意外。可是对于在地人来讲，那就是在 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啊。那回来有很多外国人来台湾，也是觉得台湾的交通乱得要命，觉得危险得要死。不同的视角去看，就会看出一些有趣的地方。
所以就人家就说了，旅行就是一种，尤其这种长途旅行，就是你过惯的生活，你跑去另外一个国度去过人家过惯的生活。出门，因为印度是一个他很会哄抬价格，就只因为你是个外地人，或者说他觉得你也不像是本邦的人，
嗯，
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在哄抬价格，所以我们就在算计他，他也在算计我们，不是在被人剥削的路上，就是在剥削人的路上。
他们的民情就是这样。
对对对，很有胆子，就是战斗。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一起来跟我们做分享。
शाखों पे पत्ते गा रहे हैं, फूलों पे भंवरे गा रहे,
दीवाने किरणें गा रहे हैं, ये पंछी गा रहे,
वो बगिया में दो फूलों की हो रही है गुफ्तगू,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हूबहू,
आ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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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ज़ू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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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पंपा ज़ूबी ज़ूबी परंपा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奇怪呢，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啊！邀请到的是台湾印度研究协会研究员何奕琪，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奕琪你好。
大家好，我是何奕琪，是奇怪呢，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
邀请到奕琪哦，跟我们分享包含自己跟印度所结下的许多缘分，然后去印度的各种体验，以及不管是从食物啊、交通啊方方面面，其实去认识印度的文化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当然有很多辛苦的部分、不习惯的地方或者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认识到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你就可以从差异当中找到也许彼此还是有很多相似的概念，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哦。想要请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是有蛮多的一个篇幅也谈论到印度的一个宗教还有民生的文化哦，这也是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对宗教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也没有特别信奉了什么宗教，我单纯只是觉得宗教这件事情跟一个国家或者是相关文化的，例如说人家说生老病死都会有很深的连结跟关联，那印度嘛，是很多宗教很重要的一个发源的地方或者是它其实在宗教方面是一个很重视，刚刚提到刚在民生当中有很多的仪式细节都与宗教息息相关，那你自己去印度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再去了解他们相关宗教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宗教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部分，你觉得比较新鲜或者是比较意外的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现印度虽然是佛陀的故乡，但是其实佛陀是出生在现在尼泊尔的论明园，就是 Lumbini 或者翻成伦皮尼吧，然后他传道解惑的地方是在现在的印度半岛、印度国土上面。
嗯，
所以，但是真正印度在信奉佛教的人口已经不到1%了，剩下的呢70%以上应该就是所谓的印度教，接下来才是伊斯兰教、耆那教、锡克教、天主教，然后在那边的话，如果说种姓制度是印度教里面最让人诟病的，就好像我没有办法逃脱的那种束缚，可是这些人们，我就是说在越在乡村或城市里面，你看得到他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一样是过着这些宗教的世俗的那种信仰，他们也会对着婆罗门祭司毕恭毕敬，然后喝下那些可能就是有神赐福过的香草，就是我所谓的香草是指那些植物，具有香气除秽的植物的水也会这样喝，你会觉得不会有病菌吗？奶擦拭身体就好了，可是他们愿意这样喝下去，或栀子花沾的水，你叫你一饮而下，他们也愿意，所以这是让我非常的震撼。
嗯，
那还有他各种的事，因为他们有一些非常，大家虽然说印度教的那种姓制度钳制了人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们的那种仪式感非常的重，所以他们的那种庆典都会很热闹。非常的浮夸，因为我们讲的就是浮夸啦，或奢靡浪费，如果能够做到很豪华，他就会尽其所能的豪华。然后在宗教他会展现在他的建筑上面来供奉神嘛，那北印度的是比较偏，因为他受到了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入主了整个北方大陆影响，所以他的印度庙呢，你会觉得他就有那种伊斯兰的结合对称的，可是到了南印度以后，他的神塔所有的神都站在那个盖出来的高塔上面看着你，我就开玩笑，这叫人间监视器，或者说俯视了众生，我会保护你哦，但是你也不要做坏事，那些都是这种立体的雕刻，神就站在外面，而且是百个千个站在外面
很多很，
对对对，我的书里面有拍了一些印度的南印度的，像塔米拿都的，每过一个邦其实大家可以很留意他的那个宗教，虽然印度教，但是神明的样式、神貌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化身。这是在印度教本土化以后，它要吸纳一些原始宗教神。
其实刚刚讲到宗教这一块啊，我包含看书啊，或者是对于印度的那种印象当中，就会觉得他们的宗教是很深入民众的生活里面。那台湾当然也是有很多多元的宗教，但我就不会觉得说我们会凡事都与宗教有这么多深的挂钩与牵连，这之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欸。
就像我们会去进香啊，白沙屯妈祖跪那个神教啊，我真的非常喜欢啊。那在印度的时候，南印度的人当年我们说殖民者西方列强跑去殖民的时候，也把人主教带过来了。有一年我在南印度碰到了他们，把那个圣母抬出来，然后大家也去钻底下，就好像中南美洲那一种的。所以我突然觉得，哦，这个宗教的共性
啊，对，
真的真的就钻那个，他就把圣母抬出来，然后玛利亚，然后大家就往那个神他们的那个神龛底下钻，
嗯。
所以你如果在南印度看到有人的姓氏非常的像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就是当年他们可能是属于比较低阶的种姓，他们如果没有办法逃脱这种种姓的桎梏的话，就干脆改姓了这样的姓氏。
哦，是，
嗯，
那我觉得不只是刚刚讲宗教对于印度人的影响，因为种姓制度的关系，还有印度其实当然现在也是有一个非常多元族群的国家，其实我觉得这些变化都会让印度呈现一种我要说什么五花八门吗，或讲千奇百怪，这听起来有点贬义，但我想要呈现的是说好像那个多样性是很多的，然后因为你看不同的人种配上不同的宗教还有不同的地区，好像差异真的会有点不大一样。
是啊，所以那天我在想那个素食人口的时候啊，我的同学因为这次我们在曼谷会合，我才带他去印度，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哦。
嗯、
然后他就是说，啊，为什么有些邦吃素的人口这么高？他一查啊，耆那教，
嗯，
啊，耆那教真的是完全的饮食非常严格，连喝水都要特别小心，会不会不小心吃到了里面的生物？
嗯。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就不植物哦，也算是有生命的东西哦，所以这算是吃到素到不行。那有的邦就是我觉得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种除非是严格的宗教限制，否则的话那种荤食的人就比较多。像我以前认识一个婆罗门家庭，他们连蛋都不吃的，吃到素到一种程度，面粉类然后米饭这样，那连那个真的连蛋都不能吃了、嗯、我那时候送蛋卷给他，他还婉谢我了、嗯、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吗？我已经很注意没有猪油，因为猪油穆斯林不能吃任何有关于猪油的、啊、还有内脏类的食品，然后可是印度教只要不要用到那个牛的就好了，结果他说他就告诉我他是婆罗门家庭的
了。
所以以前我会分他的姓氏是婆罗门还是什么阶级，以前我看姓氏会知道他大概是来自于东边的印度或南边的印度、嗯、哪一个区域的哈。
嗯，是，所以我觉得虽然书啊就是一起的记录文字可能只能记载那么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就已经让你感觉到无限的惊喜，然后甚至会觉得开眼界的感觉。那很多人会觉得这真的好像是一个我们非常陌生的地方，但是回到我们今天提到的，其实印度跟台湾有比大家想象当中更深刻的连结。我自己对印度的人有更多的接触应该是在大学时期吧，因为学校有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多的印度的同学来台湾求学，然后学的都是科技类型的
对
资讯科技类型的那个科系，他们之后可能因为一些相关政策的关系吧，继续留在台湾工作，等于说是那种高阶的人才啦，科技高阶的人才，这是我对于印度很觉得第一个以前啦小时候啦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但不仅仅如此，因为我们现在跟印度有更多的交流，在一期的书里面有特别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印度有一些重要的大人物跟台湾的关系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密切。
对，的确是这样的，大家应该知道说每次都讲说印度独立的时候不合作运动的甘地哈、
嗯、
但是说实在因为那时候印度是属于很多国家殖民的地方、
嗯、
那各地都有反抗军，其中像东边的印度里面呢，是以一个叫做 Subhas Chandra Bose， 那他们的伟大的领袖者，所以他叫他 Nataji， 在东边的印度这个领袖者是非常的有魅力，身材高大，精通各种语言，在英国殖民东印度的时候呢，他还通过了所谓的 我们讲现在讲的国家考试，他有成为高阶公务人员，然后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嗯，
可是他放弃了这样的，加入了那种反抗大，他那时候还收留了当二战的时候日本入侵了新加坡，以前那时候还没有新加坡，我们必须叫做马来西亚的半岛。
嗯，
还有的这些地方呢，他去收留那些印度裔，然后召集了印度军打那个独立战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从缅甸一路打过去，想要攻进印度这样子，寻求印度人能够突破英国人的统治，然后寻谋求印度人的自由，所以他在东印度那边的评价非常高，包括现在的维多利亚纪念堂都还高挂着他的，想称他为开国英雄。而这位开国英雄呢，他的姓氏是 Boss， 我就这样叫他 Boss 就好。他最后的绝命终结战是在我们的台北松山，虽然很多的印度人或者是说研究二战史的人认为这只是一场阴谋让 Boss 脱身，但他的最后人生的据点就是画在我们台湾了，而且他的骨灰就放在了当时的西本院寺。
嗯，
现在的捷运站板南线出来大概走个十几分钟就会到了。
嗯，是，其实刚刚讲西本院寺，因为离我们公司非常非常的近，所以、超级近的，因为离西门站超级近。这边也常常办展览或什么之类，所以我那时候看书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我心里好像说这么大的一个大人物居然就在离我公司不远的地方。然后就像一起介绍的，他对于印度在地来讲是非常具有历史地位的一个人物，但既然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跟台湾就有这么多的牵扯，呵呵，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那时候研究二战史的时候，我很喜欢研这类的读物、我就发现跟他同个时代的人，我们抓一下时间轴哈。
嗯，
韩国的那个曾经长期的执政者叫朴熙
啊，
然后我们讲的那个缅甸的独立英雄翁山书记的爸爸翁山将军翁山
哦，
还有这位Chandler Bose先生呢，他们是同个时代的人。
其实没有
到日本的训练，然后包括不要说 Boss 他在台湾了，连翁山将军都在台湾的花莲受训啊。
嗯，我觉得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你会觉得好有意思，真的。
台湾很早就在跟世界在一起了，
并且我觉得这个意思是说，你会感受到。哦，当然第一个是认识印度这个国家，哦，从过往很浅薄的稍微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在国际局势的脉动，甚至距离现在不远的过去，台湾始终是在亚洲国家当中颇具重要性的一个位置。
是啊是啊，所以你看呢，我们台湾很少就有所谓的那个阿拉伯裔的穆斯林了，但是那个经过了二十几个世代以后，可能台湾人就不太看得出他们的差异。可是我们可以说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台湾就已经有了来自于阿拉伯的穆斯林，不然的话我们也要更多的史料来找找看，或许我们也有所谓的那种印度裔的穆斯林商人来到台湾做生意，或许我们找一找史料有可能哦。
看国家的故事，或者人家讲说读历史啊，学文化、啊，了解不同差异最有趣的地方。终归所有，就是说你去认识这些差异之后，你最后会回到自己身上嘛？别人是这个样子，而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跟这些事情的关联是什么？所以我很喜欢去听或者是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跟故事，因为有的时候是透过这些轨迹从重新找到说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跟这些重要的国际大事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牵扯哦。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哦，跟大家介绍啦奇怪点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真的有很多想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到底哪里不一样，大家可以细细的探究，用很轻松的方式，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人讲到战争或历史会觉得很残酷或者是觉得很生硬，那我们可以从饮食啊从这个旅游啊，从一些你觉得比较亲切的角度来认识不同的国家跟文化，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还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一起，谢谢您。
谢谢你啊，微微。
这一
小时是由我会在空中陪伴大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印度的故事哦，真的是一个其实距离台湾不算特别远哦，毕竟都是亚洲地区嘛，但是我们确实不是很了解的地方。而台湾跟印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交流，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而收听我们正声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想要追踪微微更多节目的内容，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哦 DJ 微微，会找到微微我的这个粉丝专页哦，我会持续分享一些节目的预告资讯哦，一些活动资讯也会在粉专跟大家分享哦，大家也可以追踪赞哦，直接在脸书上面搜寻 DJ 微微。接着继续来听好音乐啦。
在太迟以后，而相思的滋味是一杯喝也喝不醉的酒。我孤独的心等了好久好久，才能忘记伤痛，而如今你又再次出现，我还能说些什么？这一切都已过去，又何必重提往事？再次相逢。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出我来流浪到台北已经过一年。
黄西田民国1953年出道，原本只是装潢工程学徒的他，工作中经常跟着广播音乐哼哼唱唱，于是同事就帮他报名参加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歌唱比赛。只有16岁的他并不符合比赛资格，后来是透过和黄西田同乡的正声高雄台主持人帮他出面和主办单位情商，才破例让年龄不足的黄西田参加比赛。比赛过后，黄西田发行了几张唱片，但初期并不顺利，知名度不够，销量也一般。幸好正声电台的陈瑞昌老师非常识才，带着他到各大电台请主持人播放他的音乐，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声音，也渐渐打开了知名度。回首过去，黄西田说，感谢正声指引这条歌唱之路，让他有机会踏入演艺圈，获得今天的成绩，将欢乐与歌声分享给大家。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叫我怎样，叫我怎样，叫我怎样活落去。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